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有机会来思想上帝的话。那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敬拜，我想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这一段经文。我想在历世历代以来，这段经文一直都给许多的弟兄姐妹非常多的安慰跟鼓励。那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不晓得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安息？谈到安息，我们到底会想到什么？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安息我们会想到的是一种很轻松，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状态。确实，相对于今天这一个忙碌的社会来说，安息常常会给人这样的理解。可是，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的安息又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观察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会发现安息是一种分别出来享受神同在的状态，是在当中去操练信心，去盼望上帝的供应与拯救，更是透过安息去操练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注，顺从并且回到上帝的创造里头。所以我不晓得在我们思想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圣经的里头重新的来看见到底安息是什么？那人究竟要怎么样得到安息？在一番忙碌之后，我们到底怎么样真正享受神所给的安息？我很盼望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大家很熟悉也很喜爱的经文，我们可能更深入的去思想，原来安息的当中是要背主的轭。圣经所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很重要的提醒，人要能够经历安息，是要背负主的轭，是要在每天那个平静的生活里头仍然依靠神而前行。所以好不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每天在你的作为里头享受你的丰富，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认识你那个奇妙丰富的旨意。愿你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虽然这一段经文从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以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耶稣这里的邀请是给许多人很多的安慰，可是如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整个第十一章的上下文，我们会发现其实当耶稣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的心里不是非常舒服的，其实他的心里可能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稍微回到整个经文的一开头，就是第十一章的开始的地方，施洗的约翰派人去问了耶稣。经文这样说，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在十一章一开头他就派人去问耶稣是不是就是众人在等候的那一个，意思是其实他在质疑耶稣到底是不是就是弥赛亚。其实这对耶稣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我想我们从福音书一开头都可以看见施洗约翰一直在为耶稣做见证，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好像约翰他的心里有一些的质疑。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是他对这个世界就世代就有一些的感叹。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到底施洗约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其实最关键的情况应该说，约翰有可能在他自己的角度里头他对耶稣有一些的失望。从他自己的角度当中，他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在监牢里头，所以也许他质疑的理由是，若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自己会被关在监牢当中？或许对约翰的期待，他觉得弥赛亚就是要带来全面性的得胜，而如今他被关起来了，更是每天在惊恐当中度过，他失去了生命中的安息。就在这一种误解的里头，施洗的约翰对耶稣的身份产生质疑。 好，我们要来看第二个事件，是发生在第二十节之后。经文在这里，耶稣有一段的感叹。经文提到，耶稣说到几个重要的城市，包含格拉逊、伯赛大以及加百农。基本上在这个经文的描述当中，耶稣的感叹是什么？是这几个城市中间的人，他们心里刚硬。虽然耶稣可能已经在这些地方行了一些异能，甚至有多次前往这些地方传福音的一些工作，可是当地的居民却不相信。经文甚至用推罗西顿这个外邦的城市做比照，说如果这些异能行在这两个外邦的城市，里面的人早就悔改了。经文甚至用旧约的索多玛来做比较，提到索多玛要受的审判比这些城市都还要容易。各位，这三个城市，伯赛大、哥拉逊以及后面提到的加百农，它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其实这三个地方在加利利湖的北边，我们大概可以晓得哥拉逊跟加百农大概差不多四公里左右而已，而伯赛大是在东北边。所以我们晓得耶稣被称为加利利人耶稣，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耶稣主要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区域。而在福音书里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它是犹太人的城，他是耶稣多次前往传讲天国信息，却也是最直接受到这一些人攻击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耶稣的心情，不管是施洗的约翰，或者是这一些城市中的百姓，其实他们跟耶稣都是非常亲近的人。施洗约翰为耶稣做先锋，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头甚至看到他大概是耶稣的亲戚，他大概是耶稣的表哥，他跟耶稣有很深的关系，对耶稣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宣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当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引用旧约圣经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经文没有对施洗约翰后面的回应有更多的描述，我们不太晓得他听到这些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比照这一些经文，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耶稣所说的这一些，不管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等等这一些的事情，正好就是耶稣在哥拉逊、伯赛大、加百农所行的奇迹、神迹奇事。所以在整个情况里头，你会发现耶稣一直的呈现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叹，不管是他很亲近的施洗约翰，或者是他多次前往这些城市传福音建立门徒的地方，这些人似乎对耶稣的身份有一些质疑，似乎他们没有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段落里头进到了我们今天所看的25到30节。其实在经文的脉络里头，我们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有许多人，他们虽然常常在耶稣身边，可是他们不一定真的认识，也不一定真的接受他的福音。诡异的是，约翰被下在监牢，那是一个不好的处境，所以对耶稣有所疑惑，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可是哥拉逊、伯赛大或加百农这些城市的人，他们是一次又一次领受异能、领受神迹恩典的人，可是他们对耶稣所带来的信息似乎仍然无动于衷。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其实问题出在，我们可以看见经文在11章的第19节下半段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经文提到，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所以在整个经文的描述，让我们发现人之所以不接受耶稣所带来的福音，问题不是在环境，不是在你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问题是其实出在人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是的态度。当人的心没有真的把耶稣当一回事的时候， 即使他遇到的是顺境或逆境，结果都一样。他仍然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也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安息。所以在这整个的讨论里头，进到我们今天核心的经文，也就是25到30节，耶稣在这个描述的当中提醒我们，领受安息的关键在哪里？是要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是要承认自己是需要神的，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也是基督信仰里头非常核心的关键。只有当人知道并且承认自己需要上帝，人才会来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各位，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的描述，其实这个对人性是很直接的挑战。因为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头，我们往往被教导要出人头地，要显示出比别人强的一面，我们不能在别人面前示弱，久而久之，人很容易就会觉得，那我靠自己就够了。在困境中去挑战自己有多少能耐，在顺境中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可是却忘记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气息、能力、才干都是来自于神。也就是在这一个的遗忘与疏忽当中，限制了人来到神面前领受恩典的机会。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的体会里头，进到25到30节的经文，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真正的安息是要背负主的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原来要领受真正的安息，我们来看第28到30节。在这个地方，耶稣很直接给了三个重要的命令与邀请，他要人来到他面前背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他所要呈现的是要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各位，在这里非常的特别，原来在古代的世界，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这一些人，其实许多的文士、法利赛人、拉比，他们所在意的是人听不听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是对他们所说的教训产生回应。可是耶稣的邀请不单单是要人听他的话，耶稣要人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在意的不只是好像建立某一个组织或加入某一个教会，耶稣在意的是建立我们与耶稣之间个人的关系。我们刚刚提到，从第11章一直以来，是许多的人对耶稣的身份开始产生疑惑，一直来到12章的地方也提到安息日的争议，也就是他们误会了耶稣所带来的安息，不是在特定的宗教仪式里头就以为自己是跟随主的人，不是好像无灾无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真正接受耶稣是我们个人的主，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神所要的是一种心理与神真实的关系，真实的降服，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在这一个耶稣的命令里头，让我们看见所在意的是我们到底把他当成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信仰跟许多宗教有一个很巨大的差异，就是其实基督的信仰，他所在意的不太多是外在的行动。事实上，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的是人与他建立和好的关系。他在意的是神与人中间是不是关系是修复的，胜过于实际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好像还能够做一点什么，特别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好像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弥补，来让自己的心好过一点。可是耶稣基督所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在意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他在意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把他当成主。从内在的形态来做描述，而不是外面的状况。从外表其实看不出任何端倪，外表可以骗人，外表不能显示出人真实的样子，外表不能告诉人真实的价值。 而圣经里头提醒我们，神在意的是我们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到底那个比重有多少？神在意的是我们是否真的来到他的面前，还是表面的虚情假意，以为用外在的服事行动取代了与神之间真正的关系。建立与耶稣基督真实的关系，进而才会真实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第二个，耶稣的命令是要背他的轭。轭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描述，轭表达一个同伴的概念，表达一个控制的概念。轭是什么？耶稣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在描述，轭往往是牛在耕田的时候可以背在这个牛的身上带来控制，而且通常如果你不是只是一只牛，你可能是两只以上的，它会透过这个轭把这些牛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表达，也是可能当时每一个务农的人都很清楚的工作。耶稣不是要除去所有的轭，反而是要人背他的轭。因此领受安息真正的关键是在那一个每天他们生活当中所习惯牛在耕田的工作里头，去经历上帝的掌管，去经历主耶稣的同在。是那个愿意来到他面前建立与耶稣个人生命关系的里头，乐意在每天的生活里头与他同行。或许不是轰轰烈烈的局面，但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主的作为。各位，你会发现耶稣这个描述直接回应了其实从十二章里头的一个冲突。原来在十二章一开头，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所挑战的就是安息日究竟是什么。他们所谈到的安息日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历每天与主同在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想的。能力与工作那个轰轰烈烈的作为是这个世界所追求的，而这样的价值观常常也会进到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在意绩效，在意我是不是做了什么或完成了什么，甚至我们在意聚会人数、奉献人数。我们开始在意我做了这个吗？我做了那个吗？忽略了神所要的是每天的生活里头背负主的轭。曾经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非常简单却有很深的含义，这首诗歌叫做一席谈。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基本上它的歌词这样说：当我与神谈起能力，他与我谈到圣洁。当我与神谈起能力，他与我谈到牺牲。当我与神谈起大能的工作，他与我谈到每日的行为。当我与神谈起信心，他对我提到顺服。这是一个很短的诗歌，可是诗歌里头提醒我们，神在意的是每天的生活，每天的行为。神看重我们，是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经历属于他真正的圣洁。第三个，耶稣的命令要求的是要学主的样式。主的样式是什么？经文其实有一些的描述。经文继续说，耶稣提到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表示他其实是那一位乐意愿意照顾我们的神。在这个描述的里头，耶稣告诉我们他不是用暴力的手段要求人来接受他。耶稣也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在这一连串的描述当中，都让我们看见其实耶稣所在意的是我们心中真实领受他的作为，是在领受他的恩典的当中被他吸引过来。各位，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听说今天是祖父母节，可 可是呢，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在外面你会看见有许多的人，他们就开始烧各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十五，是所谓中元节，也就是普渡的日子。各位，我不晓得大家的背景里头对中元节有什么理解哦？可是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感觉，有许多的人在中元节的当中做这一些的举动，他真正的动机跟出发点是什么？其实是恐惧，其实是害怕，因为有太多未知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想到这些死去的人，所谓的民间信仰中间的孤魂野鬼，到底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这个危害、那个影响？因此，透过好像给他们吃一点东西，让他们可以平息下来。各位，你知道吗？其实，在许多的信仰当中，人之所以会去敬拜他们所信仰的对象，大部分是因为恐惧，大部分是出于害怕，希望不要让这个小敬拜的对象来影响到自己。可是耶稣所做的不是这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用一个很不一样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他用一个很不一样的形象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是神。当时有许多犹太拉比，他们用律法的恶这个表达来要求人，要人去遵守律法的规定。所以对当事人来说，他们认为的恶是沉重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表达是，我们要负主耶稣的恶，是因为他真正关心我们，是因为他真正在意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要人单纯的来接受他。而这也是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描述的里头让我们看见的，主耶稣所带来的是天国的福音，也只有在真实相信接受他救赎的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虽然外面的挑战攻击不间断，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可能会有疑问在攻击我们的心思意念，可是我们能够因为知道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在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单纯的领受他的恩典。福音真正的奥秘乃在于耶稣用很不起眼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圣经的描述，他让人看不起，他甚至没有加行美容，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特殊的神。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神明像耶稣这样用一个软弱无力的形象来到人的面前。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中国民间故事，虽然那个在我们家有一点点这个不是很容易，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其实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都需要一些的突破。那各位，我不知道你看完中国民间故事，这民间故事里头有很多神明，其实他都会提到什么，就是他们就有一些的法力。而故事精彩的地方在哪里？精彩的地方就是当那个剧情中间的人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里头的神明就会透过他们的法力，透过他们的法术，然后解决一些的问题，然后好让整个的情况马上得到解决。我们看了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可是也事实上也觉得好像给我们一些的娱乐。可是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假设你是故事中的这些人物，你又会怎么想？你可能心里就会期待好像有故事里头这一些神明可以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可是各位，当我们在实际生活的里头，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到底期待的耶稣的形象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要爱人，我们觉得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觉得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可是我们常常就被这个世界许多的问题给影响，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照着上帝的心意而行。这个时候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想到耶稣。可是我听过非常多的基督徒说过这样的话，对，要爱人，要人家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要给他打，要能够成为那个饶恕人七次的人。耶稣能做到，可是因为他是耶稣啊。 我不是耶稣啊，那我怎么做得到？他是耶稣，他有那个能力，他当然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们呢？耶稣很厉害，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又不是耶稣，我有什么办法？可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描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的担子，他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他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他了解我们的辛苦，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与挣扎，他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面对罪恶的试探与引诱。他是靠着神而得胜，使得所有跟随他的人也能够效法这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耶稣不是用他至高无上的法力，好像就来这个世界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耶稣用十字架上面的伤口，成为我们的鼓励跟安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他也明白我们的苦楚。所以就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继续的来看，耶稣的命令提醒了我们，享受真正的安息，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享受真正的安息，我们要背主的轭，我们要学主的样式。也就是你要去认识他所用的那个方式，不是强迫人去接受他，而是我们需要在心里常常去问，我是不是真的领受，真的愿意让他成为我的主。就在认识这段邀请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第25到第27节。这是耶稣所发出这个邀请之前的一段祷告，而这段祷告其实很特别，那这段祷告应该要跟后面的整个的邀请放在一起来看。耶稣的这个祷告从感恩开始，耶稣感恩的内容是什么？耶稣感恩的内容，经文给我们看见，他说他之所以感恩，是因为神的美意就是如此。这个美意是神要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却向婴儿显明。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这里有一个很直接的对比，也就是对于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而对于婴孩是显明的。这个描述很容易让人误会，好像神刻意不让人知道一样。可是其实经文的描述不是这样，经文的描述让我们发现，救赎是从神的启示而来。如果神没有愿意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内涵，没有人能够领受福音。上帝不愿意用强迫的方式让人接受福音，而是盼望人真心跟随。所以当人自以为是聪明通达人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办法看出上帝伟大的作为。只有当人好像是婴孩一样，才会显示出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各位，我不晓得我们在路上有没有看过大人跟孩子在捷运上睡着的样子。其实大人跟孩子如果在坐车的时候睡着，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样子。你如果仔细去观察一下，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是通常对孩子来说，他什么都不管，他累了就睡，他不担心任何事情，因为他知道身边有一个大人，如果到站了会有人叫醒他，如果有什么危险会有人帮他排除，所以他不会很担心，他就倒头就睡，什么都不管。可是对成人来说呢，你如果仔细观察，很多人他在路上如果坐车的时候稍作休息，因为疲劳稍作休息，其实还是不敢完全放松，生怕不小心坐过站，或者是身边有什么样的危险。因为他的体会是他得自己去注意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孩子不是这样，耶稣就是用这个表达要提醒我们，其实孩童跟聪明通达人巨大的不同就在于，聪明通达人容易自以为是，依靠自己 而不懂得交托上帝。而婴孩是那个单纯的倚靠着父母的那个状态。你如果再仔细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的祷告当中，他所称呼的不是天上的父，而是他直接称父亲。他在那个祷告当中已经很直接的讲，在需要好像孩子看见对父母完全的那个相信一样，来体会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来体会那个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都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成为那个领受启示的婴孩，不自以为是，却相信天父的供应与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形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对各位而言，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耶稣提醒我们要像孩童一样来信靠上帝，不再是去挣扎自己要这样或者是那样，而是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向神呼求。也只有当人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很向往一种安然自然安静的生活。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就是在小说里头或者是许多电视节目里头，你会看见人会被描述有一种 很让人向往的状态，就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然后做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这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情况当中是非常的忙碌，我们很容易被各种事物打岔，没有办法很单纯的去享受那个安静的生活，而这也会进入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单纯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主的同在。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越久，我们越容易会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好像我要服侍这个，我要服侍那个。各位，服侍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久而久之会产生一个副作用，会让人以为好像我要做一点什么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却忘记了其实神在意的是我们是否来到他的面前建立那个真实的关系。其实从五月份疫情开始变得严重，台湾开始疫情变得严重以来，很多忙碌的事情被迫要停下来。其实对许多人来说，心里可能开始产生不安，因为本来那个一直在动一直在忙碌的那种日子好像被迫只能安静下来。其实在许多教会里头，许多的同工弟兄姐妹可能心里也开始有很多的躁动，因为那个原本立场的忙碌服侍、关怀探访、信仰造就等等这些东西好像被迫要暂停，转换成线上，或甚至你就是好像要停下来。各位你知道吗？其实在这种时候，人会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人会开始怀疑自己在神面前服侍的意义，因为它跟过去我们所习惯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想一想，虽然苦难不是神的心意，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恩有这一段时间，因为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才会被强迫必须要停下来，重新去反思自己对信仰的体会。就因为我们不能够像以前一样一直做这个做那个，逼得我们要重新去面对，那么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就因为教会不再像过去一样好像一直办不同的活动，在热热闹闹当中大家去进行各种事情，一切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这冲击着我们重新去思想，各位，教会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很感恩，在内湖堂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都不是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一直很期待是在那个稳定的信仰教导当中继续前行。虽然我们在这一段日子我们也蛮辛苦的，我们也很多的不适应，我相信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可以赶快恢复到实体的聚会。可是各位，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想过， 虽然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受到冲击，甚至在国外，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去年三月份上线，到现在还没有下来过，一年多的时间。可是各位，我不知道我们想过，这其实反而应当成为一个好的机会，来帮助我们反思，到底我们用什么在维系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热闹的环境才会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觉得自己要做这个做那个才是一个好的服事的人？或许神透过这个机会就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信仰的根本。只有我们在安静的当中，在日常的当中建立与神真实的关系，我们才可以经历主的同在。只有当我们学会独处，我们才可以重新享受肢体互动的美好。也只有当我们学会安静，我们才能够在事工当中重新学会依靠神。其实各地疫情爆发以来，许多的牧长一直在说，不要浪费这个疫情，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可是我在这里，我想再一次重新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浪费这个疫情？还是我们只是在等时间？我们只是在等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以为以致一切好像恢复像以前一样，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浪费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运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些的反思。如果我们没有运用这个机会让我们信仰重整的话，各位，我必须很严肃的说，恢复或不恢复对你的信仰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关键还是你跟神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需要回到那个信仰的根本，也就是在看见主耶稣的柔和谦卑里头学习跟随主、信靠主。随着疫情似乎慢慢趋缓，我们也开始要预备那个恢复实体的聚集。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又再一次回到那个忙碌的漩涡当中，以为自己继续认真的做这个做那个，却没有享受从主而来的安息？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安息只有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背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承认自己需要神，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只有当我们真实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行。若是我们仍然依旧好像希望靠着自己，甚至以为自己能够成就什么，我们忘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时刻不需要上帝。我们忘了其实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独立完成的。我们忘了所有一切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聪明通达人，还是你是婴孩？你是那个以为我还能够这样那样，还是你是那个单纯信靠倚靠天父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劳苦担重担。你所要背的轭是什么？不是你要做什么，不是你要这样或那样。你所要 背的轭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要给你安息，你要承认你需要主，你要在每一个时刻中间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省思自己是不是用外在取代了内心，也在每天好像很忙碌充满挑战的生活当中，真正背主的轭，享受主的安息。求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一起在这边的思想，我们能够学习的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到底在哪里，我们能够经历的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已经预备好继续往前走。求神给我们恩典，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的面前来，他要使我们得到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我们一直在忙碌的里头，在劳碌的中间，以为要这样或那样，主，但是你却一直的提醒我们，你的旨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天父，我们真的向你仰望跟祈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认识到我们是需要你这样的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生命继续往前行的时候，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背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是那个对天父单纯的信靠，是那个愿意走在平常的生活里头就经历到主的带领、主的同在。我们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不论我们是顺境是逆境，就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你。求你让我们远离好像格拉逊这些城市所面对的一些疑惑，求你也让我们不要受到像施洗约翰所经历的那一些挑战。主，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日日跟随依靠你，背主的轭，享受从主而来的安息。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